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对生活有很多疑问，
一本好书
却没有人能够
为避难
给我们带来财富。但如果想拥有更好的生活，这本书一定能够帮助到你。
我叫迈克尔·莫斯利，我现年55岁。在探索间歇式断食之前，我有点轻微超重，身高是180.3公分，体重是84.8公斤，身体质量指数是26，这是属于超重的范围。其实我以前一直是瘦瘦的，35岁左右才开始跟很多人一样逐渐的变胖，一年约增加个半公斤。半公斤似乎不是很多，但是20年下来却非常的可观。渐渐的，我醒悟到自己已经步上了自己父亲的后尘，他跟体重苦战了一辈子。70几岁的时候，他死于了糖尿病并发症。葬礼时，他的很多朋友都说我的身材越来越像我的父亲了。我在为 BBC 拍摄纪录片的时候，有幸做了一次核磁共振，我发现我属于隐藏性的肥胖，也就是说我外表可能还是挺瘦的，但体脂肪非常的高。内脏脂肪是最危险的脂肪，它会包裹内脏，增加心脏病及糖尿病的风险。后来我又去验了血，发现我已经濒临糖尿病了，胆固醇也很高，显然我一定要想想办法。我按照了一般的减肥观念减肥，但效果不是很明显，体重及验血报告依然落在了危险区。我没有节食，因为一直没有让我觉得有效的节食方法。我看过父亲尝试过零零总总的节食法，像史卡斯戴尔减肥法、阿特金斯减肥法、剑桥减肥法、饮酒人士减肥法，这些方式你可以很轻松的在网上查到，他全都试过，每一种都让他在短期内变瘦了，然后又在几个月内反弹，而且呢会比原来更胖一些。接着在2012年年初， BBC 科学节目《地平线》的编辑艾丹·拉夫蒂问我愿不愿意充当一下小白鼠，探索一下延年益寿的科学。我不确定我们会发现什么，但我跟制作人凯特·达特、研究员罗珊·萨马拉辛很快就把目光聚集在了限制热量摄取及断食法上，认为那是值得探索的金矿。限制热量摄取的做法相当的严苛，食物分量必须比正常人低很多，而且天天如此，直到生命的结束。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，是因为这是唯一一种研究显示可以延长寿命的手段，至少这对动物是很有效的。世界上至少有10000个人是这么做的，也就是指他们限制热量并摄取最佳营养。我亲眼见过好几位，尽管他们的体检报告通常让人非常羡慕，但是我却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的兴致，因为我完全没有以超低热量的饮食度过后半辈子的意志力和欲望。因此我很快地发现了间歇式断食，也就是降低热量摄取，但只是偶尔为之。假如科学研究没有错的话，间歇式断食便具备了限制热量的好处，却没有那么痛苦。我前往美国各地拜访走在尖端的科学家，他们非常大方地分享研究计划及想法。很显然，间歇式断食不是异想天开的，但也没有我原本希望的那么容易。之后我会提到，间歇式断食的做法其实是五花八门的，有的必须断食至少24小时，有的是隔天一次，断食日只是一顿低卡路里的餐点。这两种我都试过，但两种我都无法想象自己能长期执行，难度有点高。于是我决定自己改良做法。我的做法是1周5天都是正常进食，而有2天是摄取平常的1/4的热量，对我来说就是600大卡左右。我拿自己做实验，我将600大卡拆分成2份，在早餐摄取250大卡，而在晚餐摄取350大卡，相当于一次进食约12小时。我也决定拆开断食的日子，在星期1和星期4进行。我在 BBC 录制进食、断食和长寿的纪录片时，记录了一个实验，也就是本书所说的轻断食。BBC 电视台在2012年8月伦敦奥运会期间播出了这个节目，当时媒体疯狂地报道奥运会， 我以为自己的纪录片根本不会引起任何注意，但是不料却掀起了轻断食的热潮，有超过250位观众收看了这个节目，另外也有数十万人通过 YouTube 视频网站收看了。我的推特账号因为流量太大而无法正常打开，我的粉丝人数也一下子翻了三倍，大家都很想尝试我的轻断食减肥方法，并纷纷问我该怎么做。报社们也报道了，有台湾时报、每日电讯报、每日周报和周日邮报，不久便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报纸，在纽约、洛杉矶、巴黎、马德里、蒙特利尔、伊斯坦布尔、新德里，线上粉丝团也纷纷成立，大家分享轻断食食谱及经验，在论坛上畅谈轻断食，也开始有人在马路上拦住我，告诉我他们使用轻断食的成效斐然，他们也寄电子邮件给我谈谈经验。寄信者中医师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，他们跟我一样起初觉得非常怀疑，但一试却见效了，也开始建议自己的病人来试一试，他们想要相关的资料、食谱还有科学研究的细节，以便详细的检查，他们希望我写本书，但我总是拖拖拉拉的。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咪咪史宾塞与我合作，我很喜欢他，也非常信任他，而且他对食物有深入的知识，这也就是这本书的由来。